上个礼拜是复活节，在上个礼拜是宗族主日，我们都在非常喜乐的心情，因为知道这是大日子，复活节总是在教会中间非常重要非常荣耀的大日。但是我相信等到高潮过了以后，也讲到是很难的啊，什么能比复活的信息更叫人振奋呢？所以我心里面是相当的作难，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第一个主日，尤其下个礼拜又是母亲节，对不对？母亲节也是一个大日。因为根据教会的统计，美国教会统计，人数最多的主日聚会是哪一天？不是复活节，是母亲节。这当中有原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母亲如果敬虔的话，一定会叫孩子们去聚会，孩子们为了孝顺父母，一定来参加聚会，平常不聚会的人都来了。如果是孩子们纪念母亲的话，平常不能带妈妈去聚会的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找出办法来带妈妈去聚会，让妈妈心里欢喜一点。所以我们看见母亲是这个家里面属灵力量的主轴。我没有听说父亲节人数特别多，但是我知道母亲节人数一定特别多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主日夹在两个大的日子中间，不是很容易。高潮过后以后讲到不太容易，尤其今天早晨我看见于牧姐于长老在我们中间，我说来了好极了，你来替我讲道。他不肯替我讲道，他说你讲什么题目啊？我说我今天讲门训万民，他是内行，他一听就懂了啊，这篇信息好极了，我讲过很多次。你想我在这是不是紧张？他讲过很多次，他听说我讲道，这还有好事吗？但是我相信于长老会为我们祷告啊，他会扶持我，希望我们今天讲的信息能够叫弟兄姊妹们灵里得的帮助啊。为什么我说这些事情呢？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四本福音书都提了耶稣基督复活，但是怎么把福音书结束呢？四本都不一样。今天我选择讲门徒门训万民，选的是马太福音，因为马太福音跟门训特别有关系啊。我自己的研究，自己的思想，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，所以把马太福音当作四本福音书之首，这个是 supremacy or primacy of Matthew， 意思就是说马太为首。他的理由不一定在时间上面最早写作，而是在神学上面他最有关系。关系在哪里？把整个的旧约带到新约，而且呢，在这里他所提示的内容跟他的结束，这里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向着门徒们显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一般我们所说大使命啊。但是今天我故意不用大使命这个名词作为题目，而是说门训万民。理由是很清楚的，这里马太的最中心的思想是门徒训练。马太这本福音书写完之后，他马太的记载最多记载就是门徒的事情，虽然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但是门徒跟他有极大的关系。也可以说马太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福音要广传，门徒们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的时间，他的工作使命已经完成，然而他工作的持续却必须借着门徒们来完成。那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门徒，不会是光光仅仅12个门徒而已，而是所有一切信主的人都应当是主的门徒，而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有份的。所以这里我读的时候，今天再去读经文，发现一件特别事情，就是马太福音28章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，平常我不太注意，这里讲什么呢？他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那刚才我们在唱这个诗歌，讲到逾越节，讲到最后晚餐。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，当耶稣把逾越节新约取代了旧约，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说，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今天待会我们还要擘饼啊，还要一同来领受圣餐，就是讲的这件事情。完了以后他说，以后我要在加利利山跟你们约定见面。所以在最后的晚餐，当耶稣跟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后的命令是说下次聚会的地方啊，正如我们开会，很多理事会开会，很多董事会开会，就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聚会，先讲好啊，先讲好下一次，约定下次见面时间，因为分散以后通知不容易，所以这个通知是很重要的，下一次我们再约定在加利利见面。那当然这些话门徒们当时心中听见了，不晓心中有什么感想。所以十一个门徒到了加利利，这也是天使所说的，他已经跟你们说了要在加利利跟你们见面，他们就到了加利利山上，到了耶稣约定的一个山上。但底下17节的话是说，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这个拜他也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有的事情，因为在这个之前门徒并不拜耶稣，他们跟耶稣在一起，他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是人子神的儿子，但是并没有敬拜，因为这个敬拜的观念只留给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以色列人不向其他的偶像敬拜，也不向活人敬拜。但是等到他们见了耶稣之后，他们立刻就把他接纳，真的耶稣所说他是神的儿子，真的是，所以他们可以拜他。底下又一句话很特别，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还有人疑惑。我们不觉得还有人疑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底下我们看见耶稣立刻宣布了大使命，但是如果反过来想想，耶稣也没有等到所有人不疑惑的时候才开始宣布大使命，因为在一个疑惑人中间还包括门徒们，有些门徒还有疑惑，比如说多马就是疑惑的。耶稣没有等到多马完全转过来就立刻宣布大使命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也就是说大使命的完成并不是靠门徒独立去做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向他们保证不是他们独立的工作。另外一件事情格外显出来大使命的急迫性，虽然不是靠门徒单独去做，但是却需要门徒们立刻发动，所以当耶稣看见还有人疑惑的时候却毫不迟疑，他没有等候，他没有说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们大使命慢慢来，他没有说我们人还没有准备好我的门徒还没有预备好，事实上门徒是没有预备好，他们也没有一个蓝图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耶稣却已经宣布了大使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矛盾似乎的矛盾中间所看见的，反而叫我们看见大使命的急迫性。耶稣不等，当他复活以后已经构成了大使命的条件，因为门徒已经有福音可传，并且这个能力不是出于门徒自己。耶稣向他们说什么话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重要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，这是大使命的责任所在。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权柄和责任不在你我，我们有责任但是权柄责任不在你我，我们有没有权柄？有权柄，但是权柄和责任不在你我。为什么？权柄和责任仍然是耶稣基督负责。为什么他能仍然负责权柄和责任？因为他已经复活，他不在死亡里面，他在复活警戒中间，他已经在神的地位，在神儿子地位接受了这些门徒的敬拜，但是权柄责任在他的手中，不在我们手里。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宣道，我们传扬神的话有权柄，因为耶稣基督保证这个权柄从他那里来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不传神的话就没有权柄，什么时候我们不做神的工我们自己没有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相当的把握，并且神学上清清楚楚知道这权柄不是出于我们，如果出于我们我们会胆怯，如果今天我们出于我们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我有没有能力，我有没有资格做这事情，讲这个话，说这个，说这些真理。权柄不在你我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知道大使命并不是耶稣给了门徒就不管了， No， 耶稣今天还在管这个事情，我们能不能执行他的命令和权柄，耶稣今天仍然负着所有责任。2000年来教会所以能够不断的出去传福音给外面听，因为耶稣基督还负着责任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仍然没有改变，那位命令所赐所出的没有改变，他仍然是世人的救主，他仍然是众人的救主，是所有信徒的主，并且他的心普及万民。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主，不仅是犹太人的救主，他是万民的救主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他已经做了为万人从死里复活，已经做了万人可信的凭据。保罗说他是万人的救主，不是仅仅少数人救主，不是仅仅蒙恩人的救主，不仅是你我这些已经听见福音人救主，他是万人的救主。事实上万人这个字 ethne 这个字在这个大使命中间，在今天我们所讲非常重要，居于枢纽的地位。因为这里面几句话，因为这里面当他讲到门训万民，今天我特别用这个名字， 于长老很内行，他说对了，用门训万民。我说我造一个字，把门训当作动词。他说可以叫门徒万民，但是门徒也是当作动词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整个的耶稣的命令中间，只有这个是动词。虽然众门看不出来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父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，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啊。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很多动词，去也是动词，洗也是动词，教训也是动词，但是在原文，在希腊文很清楚，只有一个动词是什么？门训。这个字中文翻作使万民做门徒，太长了。使万民做门徒这个字啊，翻了以后因为太长失去了力量。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masetio， 我不得已提出这个字，因为是个动词。你看它的结构，最后是 eo 啊，希腊文里面是 upsilon 跟 omicron， 这两个字就说明它是动词的形态，是现在的动词，现在式的动词。这一句话是绝对一个命令式，去使万民做门徒，你们去门训万民。感谢主，现在门训这个字很普通，到处都有人做门训，尤其到中国大陆做门训人很多，门训可以当作动词用了，就是门徒训练，因为训练是个动词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受到门训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观念是使万民做门徒，但是更有力量，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积极的工作，做一个训练的工作。使万民做门徒，也许有人领会是个被动事情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去做了门徒，所以你是万民做门徒，好像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但是不同。什么叫使万民做门徒？什么叫门徒训练？什么叫门徒？这个字 Masetio 这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学习，不断的学习。门徒所要的责任就在于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今天信主的经历中间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做了门徒，是一个过去完成式，不是的，是一个现在命令式。你要做门徒，做基督耶稣的门徒，现在就做门徒。为什么？你还在学习，一生的学习。在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一门课，我们分作六个学期教，因为当中与时俱进。最后一学期我教他们的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讲终生学习。不仅传道人需要终身学习，我们所教的都是预备做传道人，并且要教导教会终身学习。我今天很感谢主，我们开神学的课程有上了70岁仍然是上课的。你说70岁了还学什么？不错，70岁还学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弄懂，你会这个问题表示你不懂怎么要终身学习。我们的日子不是70岁到结束啊，70岁还在预备阶段。为什么？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啊，见了主还有工作要做，还有很多的喜乐，很多的侍奉，很多的追求，很多的敬拜，怎么能不继续学习呢？凡是停止学习的人都以为他生命已经到了终了，不是的，我们生命刚刚开始，在地上还刚刚开始呢，将来要活得永永远远，你怎么处理？所以我很早以前30几岁我就讲这个话，如果你今天不懂得敬拜，将来你到了天上做什么呀？你不会敬拜呀。敬拜不是仅仅唱歌，敬拜是我们心的问题。如果你不懂得敬拜真神，你将来很多事你失业了，你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好。别人在那里敬拜的时候，你在那边看看把戏，看什么好戏？是不是？你在参与啊，你用你的人全人全心全意在那里参与敬拜，因为那是你的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做门徒的观念，一生的学习，这件事情不是小事。因为它调整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，调整了我们对生命的意义。这也不是说学习人苦闷的事情，学习很有兴趣很高兴的事情。那所以觉得学习是苦的人，因为他对他所学的内容没有兴趣。在你有兴趣的事情上面，你一定很认真的学习。有些人弄错了，还没有信主，有些人喜欢打麻将，他学习打麻将兴趣大得很。为什么？他喜欢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拿最糟糕的事情跟最好的事情比，因为原则是一样的。什么事情你有兴趣，你就会好好学。在你专业上，你能不学吗？不学被淘汰了。所以跟你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你一定好好学习。弟兄姊妹们，做基督徒跟你没有关系吗？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可喜乐的事吗？ 罪得赦免不是可喜乐的事吗？当你传福音给别人，叫人也听见福音，使他们从罪恶里面出来，不是可喜乐的事吗？当你传福音，叫人从没有盼望中间得到盼望，不是可喜乐的事吗？你怎么不好好学呢？有些人我不会传福音，你学嘛，不会传福音，传一次两次自然就会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刚刚传福音的时候，武装准备的只有背十六节圣经，我只会背十六节圣经，可能还都会背一点，但跟传福音有关的，我只学了十六节圣经。是导航会出个小册子，里面说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， 就是个人做见证的艺术，很简单，一共八个 chapter， 十六节经文叫你背一背啊，我就勇气百倍，拿了十六节经文去传福音去了。你说我会吗？我还在学习，到现在还在学习传福音，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十六节经文武装够了，就去上战场去了，结果也带了不少人信主。那一年九个月，我带了42个人信主，哎，很高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有人信主，信了耶稣，好得很呢。弟兄姊妹们，门徒是一生的学习，当你失去学习心态的时候，你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有问题，不是你不能学习，不要以为你年纪大了不能学习，一样学习，而且一个经常学习的人，永远不会老年痴呆症，因为他的脑筋正面的用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很高兴，我很感谢主，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人不以为自己年纪大，还真正的学习，这些人是非常认真的。主看见我们学习的心态，知道我们生命的能力，知道我们生命的活力。所以我们做门徒头一件事情要知道，这里耶稣对于门徒说，你们要去，一个动词三个分词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三个分词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去，这个是过去分词，过去式，过去的分词。第二个字是受浸，受浸这个现代式，所以是不断常常做的事情。最后是教训，教训也是一个现代式，是一个目的句，目的子句。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分词背后带进来的是目的子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三个，讲到整个的文法的结构，一个动词三个名词。我们已经看到做门徒的意义，终身学习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教这些信主的人一直不断的学习，让他们生命品质可以不断的提高，让我们生命的能力一直不断增加。那么怎么样去培训，怎么样去门训万民呢？第一件事情，用命令式的去。为什么门训的对象，你要晓得，当初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把门徒们 招来了，现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，把传福音使命给他们。教会在哪里啊？没有教会的，并没有教会，你没有看见教会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去，去为什么？去找人呢、啊？去是一种行动，当你去的时候，这个先决条件是用过去进行，过去是分词的意思表示的。所以怎么样得罪万民呢？你去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去，去什么意思啊？余长老在这里，我记得他在正在这里讲，是 George Vogel 讲的还是谁讲的？他说你去天涯海角，跟去你的对接是一样，你要去。福音需要你去传，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意思，因为神差遣你。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记住，每一次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是因为神打发你。刚才我已经说过权柄的问题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了我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他打发你去。你去时胆壮胆气十足啊，就是遇见了难处不怕，遇见抵挡不在乎，有人羞辱你不要紧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自己，是我的老板叫我来的。哪有伙计替老板挨骂的？没有的，挨骂你去骂耶稣好了。而且不是每个人都一定拒绝耶稣的，还有很多人欢迎耶稣呢。很多人正在等候有人把 好消息把福音传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做一点事情，有点行动，真的要去。你可以跨过马路去向你的邻居传福音，你可以跨过你的办公桌，趁吃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跟你的同事传福音，你可以跨过去到你的银行跟那些管理钱的银行的朋友传福音， 带他们，告诉他们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是不是股票涨了？不是的，耶稣复活了。弟兄姊妹们可以去表，用去表明的很多，去传道，去邀请，去关怀，很多人需要关怀，这些都是要你去。当你要关怀别人的时候，不是等着人家来告诉你什么人难处，你要去寻找那些关怀的人，被关怀的人，有些人有需要，他或者被病痛所捆绑，困在家里不能出来，你去。问题是要你要去，你肯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住一件事情：当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同意耶稣的差遣，我们也是正在被差遣。你的名字叫做使徒，因为你是被神所差遣。这个去是你找到做门徒的那个来路。做生意人需要知道货源在哪里，做生意人是知道你的市场在哪里。传福音一样，你的货源在哪里，你做工的对象在哪里，你加工的成品对象在哪里，去找来。要到处去找货源，到处去找加工品。你找到了好的材料，你就训练他做门徒。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如果你永远待在家里，你生意什么都不必做。有没有人做生意天天待在家里的，一定需要跑一跑，市场跑一跑，知道需要所在，知道机会所在，知道缺陷什么，知道你的强处是什么，哪些地方是你有优势可以传福音的。所以你要去，你不去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等着别人告诉你，别人都已经把商机先占了。今天早晨他们在这里为着 Pastor Francis 的儿子祷告，因为他要去印度。我就提一件事情，那天在宣教委员会里面我见到他，我说 Richie，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不是要问你，但是我要你常常想到，我要你想到你跟什么人做对手。他很高兴要回到他的本国去，虽然不是他的本省，他说我在那里也是一样讲英文，印度话不通，你知道印度1000多种方言，实在讲不通。我说 Richie， 我叫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你想一想。我说我们家里面跟印度人有关系，因为为什么，我岳母的孙女，听懂了，我岳母孙女嫁给印度人，而且是大的有名的印度人，这个人是一个教授，是很有名声的人，而且他是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一个主要推动人。他的儿子替 Gore 做事，开一个电台。前年不是有北越抓了一个中国人，一个越南人吗？那就是 Gore 派出去了，给抓起来了，最后放回来了，所以说才闹了蛮大的事情，很高兴回来了。这个我这个太太，这个侄怎么讲，外甥女啊，侄外甥女的这个岳父，要给他一笔钱去印度开一个眼科诊所，他去眼科的，他也从美国回去的，他拿了学位回去了。我说 Richie， 那些人也会有一些影响力，他们也会宣传他们的宗教，你有什么优势？他说我们有耶稣。我说不对，不错，你知道就好，但你要知道你竞争的对手是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界太需要人关怀，我们能不能主动出击关怀这样需要的人，不要等到那些人去做我们看着心里难过的事情。我们该做的事，该主动出去，主动关怀，主动把福音传给人。这是你我今天所听见的命令。主说你们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记住，你去是奉差遣。记住什么叫去，没有去没有果子，没有工作。第二个分词是怎么讲的呢？怎么样训练做门徒？第二个字叫做受洗，受洗。今天进行会讲受浸一样。什么叫受浸？受浸一种承诺。很可惜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告诉那些受浸的人，你是承诺，你承诺什么？承诺你要一生跟随耶稣。受浸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向着自己已经死了，那怎么样呢？向着神是活的，向着罪是死的，向着神是活的，向着自己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，向着世界是死的，向着神是活的。这是一种承诺。 你说哦，可是我不能胜过罪恶，所以耶稣基督要帮助你，叫你脱离罪恶，所以你要祷告主，求主帮你脱离罪恶，求主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难处，叫他复活的能力充满你。你有个承诺，这个承诺是你的承诺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去，如果这些人没有承诺，你没有法子把他训练成门徒。受洗不是一个资格，是一个承诺。所以你有了回应，你首先有一个正面出去做的事情，一个主动的工作，等到他有回应，他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他如果受尽归在主的名下，什么叫归在主的名下呀？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可以翻作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。什么叫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？是已经属乎基督的人，属神的人了，不再属于世界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理论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承诺。你知道不信主的人可能比我们脑筋动得还快一点，他相信耶稣基督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好的，但是迟迟不肯受洗。为什么？不肯承诺，不肯委身。这个两个人，男孩女孩，已经恋爱多少年了，没有婚礼，没有承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昨天前两天看见这么大的婚礼，王子的婚礼，在搞什么呀？好多年了，在一起没有承诺耶，现在总算有承诺了啊，签了字了，在婚约上面签字了，不可更改了， till death do we part， 一直死使你我分离，要不然就是绑在一起了，这个叫做承诺。好多不信主的人不肯受洗，因为他知道受洗是承诺。可是呢，反过来讲，好多受洗的人受洗不算承诺，怎么搞的？我们信主之后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们都没有承诺，所以大概我的受洗也没有承诺。我不是叫你承诺去做传道人，不是叫你承诺去干什么，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。什么做基督徒？什么叫承诺？受训练做门徒。安提阿的教会门徒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因为他们都是门徒。你不是门徒，你怎么变基督徒？什么叫基督徒啊？小基督。因为做门徒的缘故，学习基督，像基督，所以叫小基督，叫做基督徒。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是不是门徒？不通。怎么可以做基督徒而不是门徒？你学做门徒到了一个地步，人家说哎呦，他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所以叫他做基督徒，这个就自然而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样的人该受训练做门徒呢？所有受洗的人都要做门徒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因为受洗是一个承诺，在承诺的人身上，你的承诺是跟随耶稣做门徒。所以在这里耶稣说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一个开始的 initiation 启动。什么样的人真正训练做门徒？就是已经受洗了，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。第三个分子是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当时对这个十二门徒耶稣可以讲这话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一样不告诉他们的。这个话在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离开以弗所说，以弗所教会所说，凡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，都告诉你们了。怎么教导？教导是一个恩赐，但是教导也是一个责任。当他用现在分词的时候，说明这个动作不仅是持续动作，而且有目的性。那你一定要知道内容是什么，教导的内容是什么。刚才我说过了，马太福音啊，你肯不肯把马太福音好好读一读？这个话呢，是因为教会最早的时候还没有课本，还没有圣经，我们在神学课程里面讲正点化，感谢神，正点化到了主后第一世纪开始清楚，到第四世纪确定圣经封典，要不然我们要读的东西比圣经还多呀，还比这还多呀。六十六卷你好好读了没有？感谢主，正点封典了哈，要不然还有八十八卷这么读法，六十六卷都搞不清楚了。 但弟兄姊妹，你虽然不懂也得读，因为神要借着在你读他话语的时候把他自己启示给你。我不是说你去读圣经神要向你显现跟你说话，不是的，这就是主的启示，神的启示就在他的话语里面。这本圣经我们称它做末世，它的内容是神自己启示，神感动那些先知使徒写的圣经，好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。先知的意义就是说明神的心意，把神的心告诉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圣经你不会不受感动，你读圣经你不会不更爱主，你读圣经你不会不更认识自己的需要，你读圣经不会不更知道自己的罪，也更需要求主的保守。你读圣经你发现神的应许，你发现神的能力，发现神的同在，发现神的话，发现真理有力量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一个凡一个都，不打折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说门徒是什么，门徒的意义是一生学习，因为光是凡这个字要你我一生来明白，一生追求主，一生认识主，一生学习，一生传扬，一生侍奉，这是做门徒的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一方面耶稣是对当时十二门徒说的，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是被教导的人，等到我们学习完了以后我们转过来要教导别人，这个是使门徒的乘船。你总要从别人得到帮助，你总要转过来帮助别人，这是2000年来教会不变的定律。不要老是做一个接受的人而不能做传扬的人，不要老是做个受方要做一个给的人。所以耶稣也说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。那我们说我们不明白，不明白可以，你就求明白，等到明白之后你的责任是教导。好多的人有教导的恩赐自己不知道，有人做过这样统计，在教会里面有所谓传福音恩赐的人能够领人归主的不是很多，大概也没有都发觉。但是一个教会如果要不断的成长，大概需要有10%的人是真正奉献，真正投身，不断的传扬福音，告诉别人好消息。他不一定很有口才，肯讲就好。但是有教导恩赐的人可能教会里多到40%，但是不知道。很多人可以教导，教导不是那样子困难，当然教导有程度的分别，你知道的越多越能教导别人。但是你怎么样知道你有教导恩赐？你喜欢教导，你在教导里面看见果效，教导的时候看见人受了影响，你要把对的给人。所以教导的人最怕教错别人，误人子弟，这个误人子弟可严重了，误人的灵魂。所以我们一面教导一面更加的要学习，更加的谦卑。人有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喜欢教导人，天生喜欢教导人，这种人不到处教训别人他心里不痛快，你见过这样的人是吧？什么地方他都 都有话要讲的，什么事情他都知道的，什么都是专家。见这样的朋友我有几个，每次他来的时候你就免开尊口让他讲就完了。但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中国人怎么说？人之患则好为人之师也。耶稣怎么说？他教训法利赛人，怎么教训法利赛人？呀，你们在这里瞎子领瞎子还不算。雅各怎么说？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要受更重的什么？不是奖赏，刑罚。雅各是怎么讲的？这样的人不是要多受称赞，多受奖赏，多受刑罚呀。不要喜欢做师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两种情形，有些人错误的，他凭着情欲去做师父，那不行。但有些人他受了门徒的训练，他转过来教导别人。我巴望教会里弟兄姊妹们都发现，慢慢的发现自己的恩赐，这样我们就能够配搭在一起，叫人看见教会的荣美，叫人看见教会里面这么许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同心和睦传扬福音，宣扬真道，为了神的荣耀，叫我们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活在一起真是有喜乐，充满了爱，基督耶稣的丰满 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真的盼望全教会能够动员起来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什么？一个动词，三个分词。门训，训练人做门徒。你去找人，然后呢，他有回应，他有承诺，教导他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我们，基督耶稣对我们的应许。回过来他想什么？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最后耶稣说的，这个同在是有条件的。当我们不断训练人的时候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耶稣在我的训练中间，在你的训练中间。前面说了，你们奉我的名，天上地下全民都已经给了我，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有没有遵守？你如果遵守，就一定与你同在。所以刚才讲的一句话，凡我所吩咐你们，都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，不是教训他们头脑懂得而已。刚才祷告，郭弟兄祷告，不仅做个听到的人，要我们做行道的人。他已经看见这些经文的重要性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。光是会的不行，光是明白不行，还要遵守。让我们这个人做门徒，最后的表现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凡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我们都遵行。一意的遵行，完全的遵行。我们有软弱不要紧，神会帮助我们。但这里面讲最重要一个事情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的同在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，我一定在你们中间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波饼的时候，我找了半天圣经上没有根据，为什么我们波饼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？主没有应许，主只有应许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很严重，怎么样要求同在？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主的同在。林大亮牧师讲过一句话，教会的复兴就在于主的同在，他不是讲感觉，他是根据真理。怎么知道有主的同在？因为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去传福音给外面听，你去使外面做你的门徒，做主的门徒，一定足以你同在。当很多的教会受了一些神学院影响，在讲教会增长的时候，林大亮老人家他说了，不是的，教会增长秘诀只有一个，就是主的同在。怎么会有主的同在？因为你遵守神的命令。什么命令？大使命，这里讲的话。那时候我看说，老人家讲的话根据什么？他说我知道教会如果有主的同在一定增长，根据什么？根据这个。因为当你去传扬福音，当你去使万民做门徒，当你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，主说了我一定与你们同在，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主的同在是一个应许，主的同在在应许中间也是个权柄，也是一个能力。我们缺少主的能力吗？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，一定有能力。这个能力我说了，不是你我，看你我什么能力都没有。但当我们顺服神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应许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人因着这节经文把自己奉献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的宣教士，侍奉神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要看见的不光是到远方传福音，你我周围有多少人需要福音？光在2万这个地方，他们说有7万还是8万中国人，可能还不止。为什么我们聚会不能去向他们传福音啊？还有其他几个教会加起来也不过3-5教会，3倍5倍也不过1-2百人，还有几十万人，还有几万人哪里去了？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去的目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这段经文中间，因为做门徒，所以我知道一生的事情，可能有些人他还没有走到下一个阶段。那我们要看看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在门训的过程中间定位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是已经委身的基督徒吗？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义无反顾，我就是相信耶稣信到底了， 你为什么不接受门训？你说好，我已经接受了门训，我在这里受教，我希望你遵行。凡你所接受的教导，你一定要行出来。有些时候你说，我已经觉得主打发我。刚才我说每一个行动都是主差遣，打个电话主差遣，写封信主差遣。这些日子我里面有负担，为什么？我的老同学要见面，我心里在想，我有责任。你知道老同学见面很高兴的事情，但是我不同，我是个传道人，我是个侍奉主的人，我是个基督徒，去关怀他们，你一定要做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他是你的同学，所以他是你的责任；他是你的亲戚，所以他是你的责任；他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他是你的责任。我不是说 liability 啊 ，responsibility。我不要你有 liability， 我希望你有 responsibility， 都可以翻到责任。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中间，你的定位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希望每人都开始行动。你知道传福音不是光是去跟他讲句话，你先为他祷告。祷告也是行动，你去祷告，去为他祷告。你先为他祷告，祷告的时候你就去了。你去邀请，你去过街去跟他讲耶稣基督，你把个小册子带给他。我有些学生很不错，到哪里吃饭带个小册子，留在那里给那些女招待。这个小册子留给你，你有空看一看。你管他是丢的还是不丢掉，反正你要去。所以每个人在去的过程中间，在传的过程，在做门徒的过程中间都不一样。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我很高兴在教会里面聚会，因为我有收获有得着，是你在得着训练，但是目的不是仅仅受训练而已。有一天你要转过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要培训别人，你要门训别人，好叫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